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太阳系核战争。这个呢是个天文学上的假说了，就是说咱们这个太阳系啊，可能是一场核战争的残骸。
已经发生过
了。对，以前呢这个太阳系可能有很多文明的存在，而这些文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打起来了，或者呢是跟外边打起来了，打完之后呢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啊。好，那么这个假说怎么来呢？首先我们就先说一下太阳系是怎么来的。关于太阳系的形成的推演呢，一直是天文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只有知道太阳系是怎么形成的，我才能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宇宙之前是什么，宇宙为什么会存在，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存在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太阳系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逐一解决啊。
之前战争的那些人是从哪来的？
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形成，如果确实发生过战争，你就大概知道你现在的推理可能是不对的，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去推理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搞清楚太阳系是怎么来的，它怎么形成的，意义重大。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现在太阳系的样子，它整个形成过程呢并没有任何记录媒体把它记录下来，让美国摄像机一直陪着它，所以它的形成过程只能靠推演。就像警察办案一样，现在凶案现场已经有了，你要通过现在现有的现场的情况和证据去推导之前发生了什么。那么近现代关于太阳系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假说呢，大概是从300多年前开始，当时有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德意志哲学家叫伊曼努尔康德，在1755年时候发表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其中呢他就提到太阳系呢有可能起源于星云，这个就是当时最主流叫星云假说，这也是现在天文学主流的太阳系形成模型叫希进模型的一个基础和原型。就是说太阳系是巨大的星云，就像一团迷雾一样，一片混沌不断的凝结，最后形成了现在这个太阳和各大行星这么个结构。当时这个假说和现在的星云假说呢非常的像，但前提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日心说为主流的，就是认为太阳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他当时认为整个宇宙就是希极形成的啊，就星云凝结形成的。那么后来过了40年，到18世纪末期的时候呢，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拉普拉斯侯爵，没错，就是拉普拉斯恶魔的那个人啊，他呢就独立于康德，自己呢提出了更加科学的星云假说，说的事儿其实是一样，但是康德他是个哲学家，是从哲学的角度啊，他觉得是这样的，而拉普拉斯呢是通过数学和力学的角度啊去充实这个星云假说，所以这个模型呢也叫做康德拉普拉斯模型，这个呢就是当时的主流看法了啊。但是这个假说过了100年之后呢被否了，因为呢这个假说有个非常致命的问题解释不了。就是后来啊，这个观测技术越来越先进之后呢，就知道了几个事情。一个呢，就是太阳的质量非常大，占到整个太阳系的99.86%，也就是整个太阳系几乎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到太阳上，而八大行星和其他一些陨石啊、小行星之类合计的质量才0.几%，也微不足道了。还知道了一个事情，就是八大行星的公转速度还有角度这个问题啊，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矛盾，就是太阳虽然质量非常的大，但是它的角动量呢非常的小。只占整个太阳系的不到0.5%，而剩下的行星呢虽然质量非常小，但是它们的角动量都非常的大，占到整个星系的99.5%。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太阳是整个星系里边几乎最大的一个质量，但是它几乎不动，动得非常的缓慢，而周围的行星啊没有质量，它飞速在旋转呢，绕着太阳转还有自转，这个就特别的诡异。因为按照希极模型啊，太阳在最早期把所有这个星云里边质量都吸过来之后，按理来说它应该把所有的角动量也吸过来，就是说整个星系里边太阳应该是转得最快的一个家伙，而周围那些东西吸收不到能量的一些星星点点就是小石头，它应该没有什么力量在旋转非常缓慢才对，结果不是这样，太阳系周围的东西狂转，但中心这个东西不怎么转，这个就不符合希极模型。而这个现象只在太阳身上发生，你看木星它也作为一个大质量的天体啊，它吸收周围的物质之后呢，它速度就越来越快，太阳赤道的部分旋转一周需要24.5天，而木星旋转一周只要10个小时。就是八大行星啊，越大的星它旋转速度越快，自转速度越快。还有就比如说土星旋转一周也是10个半小时，海王星16个小时，天王星17个小时，都比地球快，对不对？因为它们更大，也就是说在这个星系里边吸收了更多质量和角动量的东西，它应该旋转速度快的，对，而太阳就是特别慢的一个，就是不合理。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啊，像花样滑冰里边有一个动作，原地旋转啊，他把手张开的时候转就很慢，但他把手往回一收的时候就飞速旋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就是他把这个质量一回收，中心就狂转了。星系的形成按理来说也应该是这样，太阳把所有质量回收的话，那它应该狂转，结果太阳不怎么转就很奇怪。所以由于太阳质量和它角动量的矛盾啊， 严重的矛盾就让这个星云假说呢迅速被抛弃了。当时呢就出现了很多其他各种各样奇怪的假说，比如说捕获说，就说太阳系这八大行星啊根本就不是太阳系自己形成的，是从别的地方捕获的，就是他们正好路过太阳周围被太阳捕获了，围着太阳开始转。还有一些其他假说，但这些假说都因为明显有问题啊站不住脚，也很快被抛弃。那个时候大家就不知道这个太阳系怎么形成的。而斗来斗去，最后大家发现还就这个星云假说相对来说矛盾比较少，它就有一个问题解释不了，就是这个角动量的问题解释不了。所以大家就又想回到这个星云假说，就想尽办法，如果解决它的角动量问题的话，那它不就站住脚了吗？这也是现在天文学界主要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充实这个星云假说。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其实出现一个对星云假说造成巨大挑战的假说，它几乎可以解决星云假说所有无法解释的问题。当然它有自己的问题，所以它呢没有成为现在主流假说。而且它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是天文学界无法接受的，就是如果它成立了，三体那本小说就成立了，它就不再是小说了，哎，就是真事了。这怎么回事？就是在1951年的时候，瑞士天文学家路易雅科呢提出了一个叫太阳裂变假说。他说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啊，其实不是自己慢慢凝结形成的，不是各自凝结形成的，而是由年轻的时候太阳自转，由于自转速度太快了，甩出去，从太阳上分裂出去的。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嘛，啊，太阳赤道那个地方就隆起来了，把有些物质就一下被甩出去了，还形成了现在的行星。这个假说啊，可以很好的解释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角动量的问题。他说太阳一开始吸收了大部分质量之后，真的是在飞速旋转，旋转之后呢，由于转速太快了，就开始往外甩东西，一甩呢，自己角动量就减缓了，而把它的角动量甩出去了嘛，甩到那些行星身上，所以行星的角动量大就很正常。还能很好解释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八大行星都在一个平面上？按照凝结假说的话，就是这八大行星在什么地方产生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因为你不能保证这些物质它都在一个平面上嘛。所以现在吸进模型想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它得先形成行星盘，就是说这个东西在吸回来之前嘛，它们先被压到一个盘上来，压到一个盘上吧，慢慢凝结，所以它们在一个盘上。而这个假说不需要这个前提，就是因为它都是从太阳赤道部分甩出去的，所以我们所有行星都在太阳赤道这个平面上就很正常。还能很好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八大行星很多啊都是圆形轨道。哎，就是如果是凝结形成的，它这个轨道是椭圆形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个用吸积假说就稍微有点难，不是不能解释啊，是解释起来需要一些前提，先假设一些情况。而这个太阳分裂假说啊，就很自然的，它不需要前提，它是从太阳这个圆周运动甩出去的话，它做圆形轨道就很正常了。它有个逃逸速度的话，就有点像卫星啊，发射到天上，正好绕地球，它就做圆形轨道了，它不会做椭圆形轨道，一个道理。但是很遗憾，这个假说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呢，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提出这个人他本身也没有去故意推这个事情，所以呢，影响力并不是很大啊。大家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吸积假说。直到40年后，到了90年代的时候，这个事情不一样，有一个美国的天文学家把这个太阳分裂假说给充实。这个人呢，就是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汤姆范弗兰德恩。他呢，从90年代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太阳分裂假说，研究了10年。在1999年的时候，他写了本书，叫《暗物质消失的行星和新的彗星》中，描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太阳分裂假说。首先，他认为太阳系的行星啊，都是从太阳分裂出来、甩出来，在太阳的不同时期被分批抛出来的。每次呢，都是从赤道的部分甩出两颗行星，因为对称的嘛，往外甩，一下甩出两个，一下甩出两个。而他这个对称甩出啊，能解释太阳系的一个谜。我想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过，太阳系的行星啊，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最明显的就是地球和金星，一样大的，长得非常的像，也在相邻的轨道。木星和土星都是气体星球，也是太阳系里最大量的行星，在一块儿。天王星和海王星长一样，太阳系里至少有三对孪生的行星，这个用吸积模型解释不了。吸积模型中，行星都是在各自位置凝结形成的，它凝结成什么样子都是随机的。而且就算由于它们距离太阳的距离造成了，比如说在这个距离范围内就容易产生这个样子，在下个范围内的话可能就产生另一个样子。由于这个距离产生了，比如说一对一对的话，它为什么一对一对也解释不了？就比如说到木星那个位置啊，可能确实容易产生木星那个行星，但是为什么不是一个不是三个而是一对呢？但是用甩出去这个说法的话就很容易解释，因为是对称的嘛，这要甩就甩出两个，一甩就甩出两个。所以太阳分裂假说可以很好解释这个孪生现象，就说明这个成对现象它不是随机的。
火星和水星，
哎，你注意到了它的例外是吧？但是火星旁边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小行星带。 小行星带是什么东西啊？它怎么形成了？一直是有争议的。当初发现小行星带这个事情也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啊，就是在200多年前，人们已经发现了金星、地球、木星、土星。然后呢，有一个法国天文学家叫提丢斯，他就发现啊，就发现了这些行星轨道，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就是它们是有规律的。那么这个公式呢，大概长这个样子，就是当这个 n 是无穷小的时候，就正好是水星轨道；当 n 是零的时候，就是金星轨道。哎，当 n 是一的时候，就地球轨道；n 是二的时候，火星轨道；结果 n 是三的时候不存在，还缺个星；n 是四的时候是木星轨道；n 是五的时候是土星轨道。后来根据这个公式，还发现了天王星、海王星，就证明这个公式是对的。问题就在了，那这三号就不存在的这个星哪里去了？这天文学家当时就开始观测了，说咱肯定是没发现。结果一下发现了谷神星，哎，就在这个轨道上，一个叫谷神星的，但是谷神星太小了，是块石头，不是它。就继续观测，又发现个石头，又发现个石头，结果发现这一圈是一圈小石头。在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我天，这原先有个星炸了，变成了一圈残骸啊，碎石头在这环绕，所以一直没有看到它啊。”也确实，小行星带现在在那个位置，正好就是三号所在的位置。所以小行星带的发现是通过数学推导发现的。而这个范弗莱德恩认为啊，这个地方原先是一颗真正的第五号行星，真正的第五号行星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它因为什么原因爆炸形成的小行星带。按照范弗莱德恩的他这个模型的推算啊，太阳当初总共甩出了6对12颗行星，哎，都是一对一对的。水星原先有一对，它的另一颗和它成对那个星哪去了不知道。火星旁边小行星带这个地方有一颗和它成对的，和它长得也差不多了。而金星、地球是一对现存完好，木星、土星是一对现存完好，天王星、海王星是一对没有问题，最外面就是冥王星那圈还有一对，总共6对。啊，对了，在这个地方我说呀，冥王星外面还正好也有一个小行星带，叫柯伊伯带。哎，是不是这个柯伊伯带原先也是一个小行星，和冥王星正好是一对呢？这个范弗莱德恩认为啊，可能不是，因为按照他的推算，那两颗星应该更大，而冥王星和这个柯伊伯带有可能原先是他的卫星。那两颗星哪去了真不知道，有可能逃逸了，也有可能藏在太阳系之中。哎，这就和我们之前讲的第九行星对上。第九行那不就猜测说太阳系外沿在冥王星之外那个地方可能藏着一个我们还没有观测到的第九行星，因为那个地方的其他小行星的运行轨迹有点异常嘛。说那个地方有个引力源，说是什么看不到，因为太远了或者是太暗了看不清。那么按照范弗兰德恩的说法的话，就是那个地方不只藏了一颗行星，有可能藏的是一对儿。哎，真正的第11和第12号行星。那么这个范弗莱德恩还说，这个太阳分裂模型还可以很好解释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行星公转方向和太阳自转方向一致的问题。这个用系模型解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哎，就是为什么正好八大行星正好都往这个方向转啊，都围着太阳这方向，而且和太阳的自转方向一致，因为它是甩出来的，所以大家都一致，这个很正常。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稍微总结一下啊，太阳分裂模型和系模型啊，都能够很好解释行星在同一个平面上为什么公转方向一致。但是主流这个系进模型啊，要解释这些问题呢，需要更多的假设，不像分裂模型那么自然啊。就分裂模型不需要更多的前提，而分裂模型可以更好的解释为什么行星成对出现，还有角动量上的矛盾啊，这个是系进模型很难解释的啊。好，那么既然分裂模型这么优秀，它为什么没有成为主流？主流的天文学家都对它比较排斥呢？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啊，就是它要成立的话，那小行星带它那个地方真的就得爆炸一下，而行星为何会爆炸就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因为这个行星啊，它和火星应该是一对，就是说差不多大吧。按照推算，要想让一个和火星差不多的行星爆炸的话，需要超大能量。我让 ChatGPT 算了一下，他说需要4.87×10^30焦耳能量，大概相当于7亿亿颗广岛原子弹。这个是我们现在地球无法制造出来的能量啊，因为我们压根没有达到一级宇宙文明。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啊，宇宙文明的概念，一级文明叫行星文明，我们现在连一级都不到，0.72级行星文明。那么一级宇宙文明就达到行星文明，是否可能产生这么大的能量呢？其实也是不能的啊，所以一级宇宙文明不可能毁灭这个行星，谁可以毁灭呢？三级宇宙文明，二级其实就可以了。二级叫恒星文明，就是能够利用整个太阳的能量啊。而二级宇宙文明想要毁灭一个火星的话，就把它炸成粉末，需要从太阳吸收3.5小时的能量，就把整个太阳能量吸收过来，储存3.5小时之后，啪就发射出去，就是把火星炸成粉末。三级宇宙文明只要1秒，啪一下，弹指之间就给炸成粉末。所以当初 太阳系应该来过一个三级，而作为这个事情的证据，一个是小行星带，还有就是火星上和月球上无数的陨石坑。月球我们也讲过啊，很奇怪，上面全是陨石坑，火星也一样，就好像下过这个陨石雨一样，哪来第五行星的爆炸呢？而更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火星上的陨石坑分布呈现两极化，火星的南半球布满陨石坑，而北半球陨石坑非常少，就表明它在短时间之内噗一下被什么东西喷了，这不像是长时间一点点砸出来的，这就特别像爆炸，周围有什么东西爆炸了。而且在1976年的时候呢，NASA 发射了维京号火星探测器着陆火星之后，就发现火星的大气中存在大量的氙-129，这个是典型的核爆产物。核爆虽然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物质啊，但是氙是其中最稳定的一个，几乎不与其他东西发生反应，所以它一旦产生了就是非常稳定的一种存在啊。它不是放射性物质，所以也没有半衰期，也不会变成其他的。而放射性物质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其他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在自然界中也有，但是它只通过核反应才能产生，其他化学反应不可能产生，所以它被称作叫核爆指纹呢。现在地球上，美国比如说那些中央情报局想知道哪个国家在做核试验，就检测这个氙-129。你这个地方浓度异常升高的话，你这一定做过核爆，不用看其他的放射性物质。后来2012年说 ，NASA 发射的好奇号到了火星之后，发现火星的土壤中也存在大量的氙-129。当然，所谓的这个多和大量是相对于地球上多很多。然后美国有个物理学家叫约翰·勃兰登堡，就研究了 NASA 的数据说，火星的氙-129的比例和地球核爆的氙-129的比例高度一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就是火星啊，大概3亿年前，这个3亿年也是通过推算知道的，发生过核爆。但这个核爆呢，并不发生在火星的内部或者表面，就是说不是在低空发生，是在高空发生，所以在火星表面并没有留下这个核爆坑之类的东西，只是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氙-129。而就是这个核爆摧毁了火星上原有的生态。按照现在火星表面的地质研究，发现火星原先呢可能存在大量的水，就说明它可能有产生生命的条件啊。它也确实在世纪带上，但是它现在这个样子呢，就证明它发生过巨大的自然变化。这个自然变化怎么来？他怀疑就是这个核爆。也就是说，火星如果原先上面有过生命，那也因为这个核爆而消失。所以这个氙-129的问题似乎印证了火星附近曾经发生过非常大的事儿。但是主流认为这个氙-129并不是核爆产生的。主流认为这个氙-129确实是核反应产生的，但是呢，并不是人工核反应产生，就是在行星形成当初很早的时候所有的行星因为它高温高热，有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嘛，它就可能产生一些类似核反应的一些化学反应，那个时候就产生了这个氙-129。而火星后来凝固了之后，这些氙-129的比例就固定了正好呢，可能和地球上核爆的比例差不多。然后由于火星是个死的星球，它不怎么地壳运动所以它就一直保留这个样子。他们认为地球当初也应该和火星差不多的比例，但是由于地球一直在运动，所以表面的氙-129就被带到地壳内部了，所以表现出地球上表面的氙-129比较少，而主要的氙-129都来自于核爆，所以你就会觉得火星上的那个氙-129是和地球一样核爆产生，其实不是，大家当初都有像核爆的迹象，只是地球运动了之后把它都收到内部了，后来都是核爆产生是这样来解释这个问题，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有点道理，
对不对？然后主流呢也不接受，就是说小行星带原先是颗星的这个假说。经过测量小行星带的这所有的石头加起来的总质量，只有火星质量的1/2。你不是说那颗星跟火星差不多大吗？怎么那些东西加起来只有1/2呢？这个范弗兰德呢就说了，它炸了呀，大部分东西都排到其他星球上飞出去了，气化了，就剩着1/2，很正常嘛。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是有一定争执的。后来这个范弗兰德恩呢，又提出一个他的假想他也确实觉得火星有点小，他觉得火星这个地方，还有火星旁边小行星带这个地方，原先有两个比较大的星，而火星是这两个星的卫星，这两个都被摧毁了，就剩下火星像一个逃生舱一样，留下来继续围着太阳的旋转。他通过计算觉得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他为什么觉得火星有可能是个卫星是这样的。就是大家知道火星上有整个太阳系上最高的山叫奥林匹斯山，是珠穆朗玛峰的2倍多高，当然不是光它自己高，它周围的地势都高，这个火星那块它就鼓起来的，而恰巧在火星的180度对面的地方也高，就两头鼓起来的。范弗兰德恩说这是标准的潮汐锁定的现象， 就说明他曾经围着一个特别大的星转，由于潮汐锁定，这两个地方被拉起来了，所以他才怀疑啊，火星有可能是个卫星。那么主流否定小圆爆炸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通过光谱分析发现小圆带上的石头啊，并没有被烧过的痕迹。如果是爆炸了，它应该都被烧过的人啊，这个确实不好解释啊。第四个就是我们从未观测到有恒星甩出行星这种迹象，而且呢，我们这个行星的成分和太阳成分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从太阳甩出来的，我们成分应该差不多才对。现在太阳主要都是氢元素啊、氦元素这些东西，而地球上又是金银铜铁，什么都有，这不很奇怪吗？是吧？明显是太阳在吸积的时候把氢元素都吸过来了，剩下的渣子嘛凝结成你们这些行星，所以你们的成分和太阳成分不一样，对不对？有道理是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从未观测到毁灭行星能量的存在。虽然只要一个三级文明就可以轻松毁灭一个小行星，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观测到这种啪一下一个行星爆炸的这种情况啊。
是我们这之外的
啊？那倒是，如果观测到，可能我们就不存在，是吧？所以这个行星爆炸的能量源是完全基于假说的话，主流就无法接受，是吧？啊，你假设了一个超强的存在。这个我们都没看到都没见过的话，那是不能接受的。那么对于小行星带这个主流的希冀假说是怎么解释呢？就说这个地方原先应该是能够形成一个行星，他也觉得按照正常的模型来说呢，这个地方应该产生一个星，但是呢由于木星太大了，在旁边不断扰动它，吸收它的物质，拉扯它，让它无法凝结，就是形成了小行星带。哎，是这样一个意思。这种解释呢不需要大能量的存在，所以呢被普遍接受了啊。
出现那个假说怎么解释
啊？希冀模型对这个问题呢是没有很好解释，所以只能说是一种巧合了。恰巧金星和地球比较像，就说在同一个位置啊，它原先那个物质可能也比较像啊，大家就凝结成差不多的样子。再一个就是大家离得近也相互干扰，是吧？离得近了就物以类聚嘛，
也有道理，
是吧？长得就像嘛，是吧？就像结婚的人，两个人长相也会越来越像，是吧？
是的，
是吧？就地球和金星互相吸引，越来越像。从这个问题也是说明，这个希冀模型它也不是完美的。就像这个角动量问题，是它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啊。其实想找到一个完美解释去解释太阳系的形成啊，目前看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啊，通过这多年的观测，渐渐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太阳系啊，在整个宇宙中是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到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和太阳系很像的星系。首先啊，只有一颗恒星的星系啊就比较少见。其次啊，一般星系里边如果有大质量的行星，它们都会比较靠近这个恒星。就是说木星啊应该在地球更里圈比较合理，而地球在更外圈比较合理。而太阳系啊恰巧木星就在中间，稳定住了太阳系，让我们在视距带上了，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事情。而木星这个位置呢又帮我挡住了大部分的什么小行星撞击啊，挡住了陨石，挡住了彗星的撞击，让我们非常安全了，可以孕育生命，这就非常罕见。再一个就是发现木星的轨道也非常罕见，木星的轨道几乎是圆形的。哎，在其他星系里边，这种大质量天体一般都是椭圆形轨道，就偏蓄力比较大，和它的恒星啊形成这样一种运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不是有一点椭圆
啊？是有一点椭圆，几乎是个圆，但正常情况应该是相当椭圆才对。哎，很明显的有偏心率才对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太阳的亮度实在是太失踪了，哎，不亮不暗刚刚好。在其他星系里面，要不就太暗了，要不就太亮了啊。这种刚刚好的非常罕见啊，不是罕见，就是太阳多一份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就是所有的星系都像我们太阳系差不多，其实不是这样。
没有看到所有
的啊，我看到了，现在看到的所有星系都和咱是不一样。咱们这个太阳系绝对是巧合中的巧合。如果是巧合的话，就没有规律可循，是吧？你就不能用一个通用的假说来解释太阳系怎么形成。但问题也回来了，就是这个第三宇宙文明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那么老远来灭掉火星旁边这个星？那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打掉？
主流不都推翻了？
啊，那倒是，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就可以了。别哪一天第三宇宙文明来的时候，咱们太惊讶了。